在12月31号这天，宝光门里面是鼓噪喧天，从里边走出来500人组成的军乐队，和这军乐队一色是红呢子的服装，金线盘花，非常使人注意。军乐队排着整齐的队伍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有节奏的出现在众人面前，然后站到北边，再后头就是袁大头的卫队，一色是蓝军装，白手套，大马靴，夸夸夸夸夸夸夸，站到东边。再往后观看，全都是大盖帽、大鹰帽，光上将就有100多人呢。老袁走在正中，人们以为今天袁世凯呀、得穿皇帝的装，结果一看不是，袁世凯还是穿的总统服装，古蓝色的元帅服，小短腿大肚子，肉头肉脑的，两只肉包子眼睛是满面陪笑，头上戴着高高的鹰帽，胸前的牌子都挂满了，什么宝兴勋章、嘉禾勋章，反正他说了算，爱挂什么玩意儿挂什么玩意儿吧。灿烂夺目，能有1巴掌宽的大红肩带，2尺多长的大穗头，镶宝石的佩剑，可也有3分的威武，红花的绿叶配着，那么老多人在后头一保护着，就把他衬托起来了。在他后边有蒙古亲王阿穆尔林圭，还有蒙古都统纳彦图，上将4位长官英昌、王古贤，还有那位女侍从武官安静生、袁可定、袁乃宽、段志贵、杨度、梁世义、江超宗等等等，全来。当他出现之后，这2000名班排长高声呼喊：袁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，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。这都训练好了，袁世凯把手举起来，频频招手，不住地晃动大脑袋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说实话，从队伍面前缓缓通过，有时候停下脚步跟这些班长排长是热烈握手，哟，谁见过这个，凡是握过手的扑通都跪下了，给袁世凯磕头啊，眼泪吧嗒吧嗒也掉下来了。皇帝陛下跟握手，那也太荣耀了，没有过的事儿。老袁走了那么几圈，发表了简短的讲话：弟兄们，今天是元旦假期，我跟弟兄们要喝上几杯，你们辛苦了，你们保护北京，保护我们国家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我代表我的国家，我的臣民向你们表示感谢。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万万岁。袁世凯又摆了摆手：赐宴赐宴，事先早准备好了，就在这个宝光门、府华门的中间露天这地方拍摆桌案，8个人一桌。老袁叫殷昌拿着酒壶，后边有人抬着酒坛子，挨桌给敬酒，这样这场面就达到了高峰啊，热烈的不得了啊，呼喊声持续不断。那位说袁世凯是不是刁买人心，不排除这一面。 另外说他对这帮人爱惜不爱惜呢，这也是真的。袁世凯深知枪杆子里边才有一切，他之所以能有今天，靠的是什么？枪杆子。他深知啊，要没有这个护身符，早就叫慈禧光绪把他收拾了；要没有这个护身符，早就被孙中山黄兴把他打倒了；要没有这点把握，今天也登不上皇帝的宝座。所以袁大头从这个目的出发，对手下的士兵还是喜爱的。这场宴会持续了几个小时，袁大头一点也不疲乏。袁克定、袁乃宽呢，老在后边嘀咕：“陛下，太累了，你应当休息了。”“
不不，一桌都不能了。”
不但敬酒，还跟他们谈心。可正在这时，有人从宝光门那边来了，先见着大公子袁克定，耳语了几句，袁克定的脸儿就不是样了，马上过来，来到袁世凯的耳边又嘀咕了几句。老袁一惊，酒壶好像没掉地上。
哦哦哦，好，
弟兄们，大家一定要吃好吃饱，梁世仪呢，臣在，给他们的赏钱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宴会之后发给他们。就这样，在欢呼声中，老袁回了中南海了。你看在外头挺稳的，一进中南海就加快了步伐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众人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一直进了办公室，老袁坐下了，拿来我看，快快！闹了半天是几份加急的电报。什么电报？刚才咱说了，云南省独立，通电全国，发表讨袁檄文，出动两路大军要进攻北京。这事老袁知道了，电报上就是这件事。就见袁世凯那脑筋蹦起多高来，脸上的肥肉都奔奔直蹦，额角上也冒了汗，啪，他把大办公桌一拍：“蔡锷呀，蔡松坡，好狡猾的东西呀！你到底回了昆明了，非要跟老夫作对，你就没想想我对你不薄？狼子野心，忘恩负义呀！将来我要把你抓住，碎尸万段！”人们还从来没看见袁世凯发这么大的脾气，吓得站到两旁不敢言语。还得说袁克定啊，这是皇太子，仗着胆儿过来了。父亲，不不，陛下，您不要太着急了，这也算不了什么。蔡锷螳臂挡车，自不量力呀、啊。小小的云南一省，就那点人马，就那几条破枪，能掀起什么风浪啊？不过也好，充分大暴露。陛下赶紧降旨，天兵一到就把他们荡平了。莫非他的势力还能超过黄兴和孙中山吗？曾几何时，不也叫咱们全给打败了吗？
只好如此了。看来讲道理是讲不通了，只有武力解决。
来人，把陆军总长王士珍给我找来。袁乃宽过来了，回陛下：“您忘了，王士珍由于身体不好，头十天就请了长假了， 现在回了正定了。
对呀、啊，都把我气糊涂了。我说乃宽呐、啊，你领着几个人到西山，把段之权给我请到这儿来。段之权就是段祺瑞。
前面说咱说了，段祺瑞现在在西山养病，其实什么病他也没有，生闷气儿。袁世凯要启用他，哪知道袁乃宽到了西山呢，弄了个烧鸡大窝脖，段祺瑞就是不出来，说身体不好需要养病。其实段祺瑞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袁世凯倒行逆施，妄自称帝，非倒霉不可，我不能跟着你趟浑水啊。你这个人一贯是卸了磨杀驴，派刺客好悬没把我刺死啊、哦！现在你有难处了，又想利用我，我干完了活将来再收拾我，我才不上当呢。段祺瑞事先准备好了，往床上一躺，盖着被子，旁边药瓶子药罐子药面都在这摆着，拿块热毛巾往脑门上一捂，在这装病。袁乃宽是怎么请也请不动，一看有病啊，官不睬病人，没办法向老袁复命。袁世凯还不懂这套吗？呵，段之权呐、啊，你跟我端起架子来了，看我的哈哈笑，你不出来拉倒，我找旁人，马上急电到南京，叫冯国璋进京。冯国璋比段祺瑞也不傻，冯国璋心说我才不去呢，那阵打孙中山黄兴啊，我没办法了，现在一切我都看清了，你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，什么任命的为参谋长，明升暗降，要学我的兵权，我呀就在南京待着了，哪儿也不去。所以冯国璋也称病不回京，是把袁世凯给急的，心说你们现在是羽毛丰满，忘恩负义了，我使唤不了你们了，诚心看我的哈哈笑，这个冯国璋我也不用你。他想起徐州还有位辩帅张勋，我让张勋任命他为总司令，让他对付蔡锷也绰绰有余。于是急电排到徐州，张勋全明白了，哼，段之权不给他卖命，冯国璋称病不出，耍我傻小子，我也不干呐。要叫我领兵行，咱得讲讲条件。他马上回了电报了，说我现在啊，枪炮不足，器械缺少，兵员也不足，如果叫我出兵行，你得给我拨钱来，我要招募20营新兵。张勋想利用这机会扩充自己的实力，袁世凯全明白，接着张勋的电报之后，把他气得哇哇直叫，好啊好啊，你们都反了，到了这阵谁也不给我捧场了，真气死我也。这回他可真动怒了，就见他喊着喊着，俩眼往上一翻，是突然摔倒在地。你说倒霉不？专在这节骨眼儿，还没等登基呢，病倒下了。这些人赶紧过来了，连声呼唤，七手八脚把他抬进卧室。袁克定急得满头大汗，快快快，请大夫，请大夫。 袁世凯呀、啊、最近身体不太好，经常打针吃药。他最信任的是个德国大夫，叫吉克诺，就这样把吉克诺大夫找来了。吉克诺大夫听了听他的心脏，号了号脉，扒个眼皮又瞅瞅，晃了晃脑袋，这一晃头啊，可把手下人都吓坏了。袁克定拉住他手就问大夫：“怎么，你要说实话呀，我父亲的病究竟怎样？”这个不好说。哎，那你也得说，我看是够呛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，总算呢这条命保住了。就见袁大头哼了一声，有了气儿了，大伙的心这才放下。袁克定偷偷地问大夫：“我爹的病情怎样？”德国医生晃晃脑袋呀、啊，因为这个医生啊是袁府的私人医生，老袁家的人有病都找他看，无话不谈了。他说汉语说的还挺标准的，他告诉袁克定：“陛下得的病很多呀，这是一股急火。我告诉你，他肾脏病相当严重，泌尿系统的病也很严重，需要好好的将养。如果因为血压上升再得了旁的病，恐怕就麻烦了。”好，谢谢谢谢。大夫给留下药，然后人就走了。众人都不敢离开，在这静静地守着。到了晚上十点半钟，袁世凯把眼睛睁开了，往左右看看，袁克定、袁乃宽、梁世仪、杨度，众人全围拢过来：“陛下，陛下。”
哎呀，我怎么了？
爹，您昏迷不醒了，是经过大夫的抢救您才明白过来的。
哦，没事了，大家放心吧，没事了，
没事了，陛下没事了。消息传出，有不少人压低声音还喊呢：“万岁，万万岁。”你看袁大头也没算白活，有不少人还管他叫万岁呢，也不知道听见还是没听见。袁世凯摆了摆手：“听完了都去休息吧，告诉大家放心，我什么事儿都没有。爹，您是不是进点晚膳？哎，我还真觉得有点饿了。”就这样张罗着，老袁吃了点东西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跟没犯病那阵没什么区别，要下地溜溜，人们非常高兴。到了子夜十二点的时候，完全恢复了正常。袁世凯就问袁克定：“他们都走没？”“大家都没走，都在宫外头听您的信儿。”把段志贵、梁世仪、杨度、拿彦图、殷昌这些人留下，你也别走，乃宽也别走，其他的人都回去休息吧。告诉他们不要对外的宣扬说我有了病了。 是是是。其他的人都走了，老袁点名这几个都留下来干什么？要召开御前会议。
梁世仪一皱眉：“呀，陛下，您是不是好好休息休息，不着急开会呀？大夫说的清楚，
您就是操劳过度，好好静养些日子吧。
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别听他们胡扯，听大夫的话都不能活，你们看我怎么了？再者一说，大敌当前，我怎好没事养病啊？哎，
袁乃宽过来了，陛下，您还是注意龙体为妙啊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半夜了，我看有什么事情，咱们改日再商议吧。再者一说了，一个小小的蔡锷能掀起多大的风浪？小小的云南省能有多少军队？就那几支破枪，就那几万人马，还架得住咱们一打吗？我看您不要记在心上。本来袁乃宽呢是想打溜须，哪知道这一下把老袁给惹着了。袁世凯气的把眼珠子一瞪，胡说，胡说八道，你们懂得什么？不要小瞧蔡锷，他并非等闲之辈呀。你们还记得吗？我把他调到我的身旁，严加监视，明察暗访，我就没摸透他是什么人。就在我鼻子底下他能逃回云南，就冲这一点，他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比你们，你还有你都胜强万倍。可惜蔡锷不给我使用，他要给我使用，堪称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面对强敌，你们还能等闲视之吗？庸俗之论呐、啊！老袁像连珠炮似的，把袁乃宽给闷回去了。按照袁世凯的意思，这个会还得接着开。大家全坐下了。老袁提议在北京成立征天指挥部，具体负责人就是段志贵。当然了，段志贵有什么事得请示袁世凯呀。袁世凯一想，冯国璋、段祺瑞、张勋都不听我使唤了，我使唤谁呢？哎，他突然想起来了，步兵第三师还有位得意的弟子曹锟呢，可以叫曹锟负责。当众提出，众人全都赞成，马上任命曹锟为征天总司令，开始行动。